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和我一块儿相聚在空中。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云彩飞扬》。盼望在每一个礼拜一次，透过《云彩飞扬》这一个生命故事集，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衷心的盼望，透过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能够在麦克风面前的分享，深深感动你的心，更能够深深的祝福你。因为用生命祝福生命，是我们制作《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这个节目的宗旨。在每一次节目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来宾，在他们的生命历程当中不断的数算恩典。有一首诗歌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在任何光景当中，当我们开始在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把我们击垮。因为环境背后的主实在是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也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聆听这些基督徒朋友们他们在生命当中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就让我想起圣经上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乃是蒙了神的恩。想一想，如果这些基督徒的生命他们没有经历过上帝，没有遇见神，那么如今他们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所以难怪许多许多的基督徒朋友都愿意在许多机会当中不断地向人见证耶稣基督的作为，见证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当中美好的祝福。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再一次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张元梅传道。你知道吗？有许多人生活在恐惧当中，在恐惧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人怕死，有人害怕受到刑罚，有人为每一个未知的明天感到忧虑。张元梅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虽然从小他常常跟着祖父进出庙宇，但是他的心中仍然充满惧怕，甚至于他也跟家人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不好，甚至于他暴躁的个性常常会拿着刀追赶别人。如今他却成为一个传道人，到底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了一个什么样特别的工作？他如何因着认识上帝，生命有了改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块透过张元梅传道的分享，陪着他一块来数算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美好的恩典。音乐过后，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来听听张元梅传道自己娓娓道说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美好作为。
我是生长在一个佛教的家庭，我是在南部美浓一个客家的客家镇生长的。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家庭里面，从小我会在家里拜，傍晚洗好澡以后，我就要从灶神拜到牛栏神猪圈的神，还有回到祠堂拜祖先拜天神。初一十五呢，我就会到对面的庙里面，观音庙里面去拜拜，求福水喝。那这样的信仰里面， 我一直在思想，这个天地间有一位神，这位神到底是谁呢？我的爸爸在台南工作，他两个礼拜才回来一次。那我妈妈很辛苦的要抚养我们五个孩子，我是排行老二，我的哥哥大我不到一岁半。就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家是种烟叶务农的，所以在田里的工作非常忙碌的时候呢，我常常要被寄放在屏东的叔公家。因为我从小身体很不好，我的妈妈常常为了要带我去看医生，要背着我到镇上的小儿科医生那里去，所以我很难养，我的妈妈就把我认给土地公，过继给他当女儿。所以我从小在过年的时候呢，年初二或年初一，妈妈就会带我到土地公那里去拜拜。另外，我的祖父他在一民庙里面非常热心，他当炉主，从小我祖父就会带我到庙里去，到一民庙里面去拜拜。到有节庆的时候，特别是中元节呢，他还会要我画海报，就是那个猪公比赛、神猪比赛的海报。所以有一年，当我12岁那一年呢，国小毕业的那一年，我的祖父在就是一民庙的进香团要到北部拜拜，我就跟随着祖父从南拜到北。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我觉得我已经很虔诚了，我一直求神明给我平安，因为我从小生病，我很怕死，我常常会梦见死人，一大堆的死人，我会梦见被出殡的行列追得无处可躲，我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有被压到没有办法呼吸，我喊神明来帮助我救我，可是我仍然害怕，在半夜做噩梦，惊醒过来的时候我不敢再睡，因为再睡下去又同样的做噩梦，有时候我一躺下来眼睛闭起来就一直掉下去，掉到一个无底洞里面去，我非常的害怕。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一直向神明求平安，可是我的心中仍然没有平安，我极度的害怕死亡。当我生病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就会想，如果今天我死了，我要往哪里去？我会到地狱里面去吗？我所犯的罪会让我下到18层地狱吗？因为我常常会听隔壁邻居讲轮回的事情，所以我很害怕有一天我死了，我到地狱去受永远的刑罚。当我晚上躺在家门前的长板凳上望着星星的时候，我就会想，这宇宙间是不是有一位神呢？是不是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呢？这位神是谁呢？在年节的时候，我的表弟妹们从屏东回来，他们就会跟我分享他们到教会去上主日学的事情，我心中听了很羡慕，我想他们去到底做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快乐呢？有一天我在我家看到一张福音单张，上面写着说信耶稣得永生，哇，我如获至宝，我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要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可以得永生，那我就可以不用死了。这一句话短短的6个字却带给我极大的盼望，我一直在追求永生，这个时候我很像得到答案。可是我的妈妈说，小孩子信什么耶稣？我就回答妈妈说，妈妈，没有关系，那我长大以后再信就好啦。这是福音的种子在我的心里面，第一次我接触到福音，里面讲什么我都忘记了。可是上帝并没有忘记我心中的一个渴望，我的心愿。从小我对我的家庭很不满，因为爸爸难得回来，但他回来的时候有时候常会跟我的妈妈意见不合就会吵起来，所以我从小不喜欢我的爸爸，我从小我觉得爸爸不爱妈妈，为什么 他每次难得回来，然后就跟妈妈吵架呢。我心中想，我从小在家里面要担负很多的责任，因为我有三个弟弟妹妹，还有差不多几乎同年龄的四个堂弟堂妹，所以我从小要做很多的家事。七岁我要背着我的堂妹，我要帮她喂奶啊，喝牛奶，然后要摇她睡觉，背着她要在灶子里面烧柴煮饭，我要喂鸡喂鸭，我要喂猪，还要放牛啊。小学的时候回到家，我要先到田里面去割了一大把的猪菜再回家，要剁猪菜。所以我心中就想，为什么跟我同年龄的孩子他们很快乐，他们放学回来就在前面那个晒谷场啊玩啊，玩得很快乐，玩捉迷藏，玩打棒球。有时候我就背着我的堂妹呢啊，边煮饭然后就跑到外面去跟他们一起玩。之后我就看见我的祖母就拿着棍子来追我，因为饭已经烧焦了。哎，我就赶忙回去把那个烧焦的饭继续把它煮熟。这是我的童年。周末的时候要到田里面去帮忙田里面的工作，不论是种菜、拔草，或是割稻子的时候要帮忙啊，在烟叶采收的时候呢，要到烟田里面去帮忙，或在烟楼里面要帮忙。当然我还是不忘记读书啊，我小时候成绩也蛮好的，常常名列前茅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长的背景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乖孩子，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所以我也很骄傲我也很自私我也会嫉妒妹妹，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她每一次考试都第一名。我觉得祖父特别疼她，所以我也很嫉妒她。她长得很漂亮，我却长得很壮，黑黑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我是很丑的一个女孩，我是没有人疼爱的女孩。可是我却需要做一个大姐姐，要照顾弟弟妹妹，要做很多的家事。我心中充满了不平，我心中充满了埋怨。从小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家，我会离开家，离开得远远的，我不要住在家里面，我需要去得着我的自由。所以当国中毕业的时候，我要考高中联考，我心里面就想，我不要到高雄去读书，我要到台南去，因为去台南呢还要到旗尾去转车，那个车程比较远，回家比较不方便，我可以不用常常回家。因此我高中就跑到台南去读书。所以我常笑自己是一个敲家的孩子。当我自己到台南去读书的时候，我一个人去，自己找房子，自己搞定一切吃住的问题。一出门我就六个礼拜不回家。嘿，我想等到我钱用光了，我再回去向爸爸妈妈拿生活费。那我的同学呢，他们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赶快就飞奔的回美浓，我就四处游荡，这家跑跑，那家跑跑。我心里面想，我不要回去。可是当傍晚走在眷村的巷子里面，我听到那些家庭里面传出来的欢笑声，我心里面好羡慕，心里好想家，可是我却硬着心不回去。当冬天的时候，我蹲在那里洗衣服，水好冷，又使我想家了，可是我还是硬着心不回去。这个时候我就想，或许我可以到我同学家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到一个排球校队的学姐家里面去。当我到她家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家庭跟我的家不一样，哇，充满了爱。她的爸爸妈妈非常有爱心，他们之间的相处，我看见他们彼此的相对待，非常的彼此相爱。他们对孩子也很有耐心，很有爱心。他们三个兄弟姐妹也非常的彼此相爱。当我去了他家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个礼拜六，突然这位周妈妈告诉我的学姐说，请她带我到 教会参加青少年团契。我不知道什么叫青少年团契，可是我就跟着他去了。当我踏进了教会，我看到那一群人满脸笑容，非常的快乐。我心里面就想，哎，这一群人年纪跟我差不多哦，可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快乐呢？为什么我老是苦瓜脸呢？到了里面，跟他们一起唱诗歌，跟他们一起聚会。第二天早上，我8点半就自己跑到教会去。那个时候，诗班他们在练诗，有一个哥哥就说，小妹妹，来来来，跟我们一起唱诗吧。我就很单纯的就跟他们一起唱诗歌。那一天做礼拜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献诗。在献诗的时候，诗歌的歌词竟然感动得我泪流满面。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每个礼拜是第一个到团契去的。到了团契，他们还没有到，我就先排椅子，把诗歌本、圣经摆在椅子上，预备。然后每个礼拜六，我就跟他们一起练诗。很奇妙的，每一次献诗的时候，我就会感动的流泪。每一次做礼拜，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今天借着牧师的话，向我说一句话就好。”很奇妙，神就借着牧师的讲道跟我说话。教会的姐姐拿了一本新约的圣经给我，我就开始每一天从马太福音开始看，然后每一天看马太福音，看新约看一章，然后又看一篇的诗篇。当我每一次要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啊，我还不认识你，但是求你借着圣经来对我说话。很奇妙的，圣经就会有一句话浮起来一样，上帝就借着圣经跟我说话。就这样子，我不断的接触教会，我也参加教会的查经班跟祷告会。当我进入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庄姐姐，她就拿了2本书给我，一本是《加美角中》，那里面讲了很多很多人的见证。我心里面一边看就一边想说，这些人说他们信了耶稣，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本来是很绝望的，可是因为信了耶稣，所以耶稣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重新有希望。我心里面就想，如果我也相信他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那耶稣也一定会改变我的生命。另外一本书是《人生光明面》，这本书也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的人生从没有希望，充满了灰色的人生，充满了惧怕死亡的这样的阴影的一个生命，就不断的、不断的改变。有一天，我周末没有回家，那个时候是高一的下学期了，我自己就在我的宿舍里面跪下来祷告。那天我祷告了很长很长，然后我一边祷告，我就突然一直哭一直哭。我哭什么呢？那个时候上帝的圣灵光照我，他让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他让我看见我的心里充满了不好的事，譬如说我骄傲，我嫉妒，我自私，我心中充满了埋怨，我心中充满了对我父亲的怨恨。这一切的一切，我就流泪了，我就一直痛哭。虽然我以前觉得我是一个 品学兼优的孩子，我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可是这时候我就发现我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求他的宝血洗净我的心。我告诉主耶稣说，主耶稣，求你赦免我这些罪，骄傲自私这些埋怨的罪，求你把我心中这些的垃圾一样一样的清除掉。我现在要与你同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旧人要与你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心中这样的祷告，然后我说，主耶稣，求你住在我心里面，做我生命的主，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听你的话，我要照着你的话去做，我的生命交给你，求你每一天来引导我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很奇妙的，当我祷告完毕，哇，我的心中充满了平安，是我从出生到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平安。然后有一股很快乐的那样的一个泉源从我心里面涌流出来，我感受到我非常的快乐。就像我从圣经里面后来我看到说，他要从我腹中涌流出活水的江河。从那天开始，我开始会笑了。我到学校去，我就开始跟人家分享耶稣。我的同学看见我，他说，哎，张妹妹，为什么你那么快乐啊？你中奖啦。我说，嘿，我不是中奖，我是信耶稣了。他说，哦，我也是基督徒哎，这样。我在想，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耶稣，现在你跟我讲你是基督徒。我觉得很感谢主，就从那一时刻开始呢，啊，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他让我没有平安的心充满了平安。我开始会笑，我也开始啊向别人传福音，跟别人讲耶稣。可是我对耶稣其实我还不是很认识，可是我很努力的每一天读圣经。然后我知道，哎，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我知道从圣经里面讲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哇，我一看到这节经句，我就想到我从小所追求的真善美就在这里了，我的答案就在这里了。当我看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讲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我想说，哇，我真的不会灭亡了，我真的不会到地狱里面去了。因为我相信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赐给我永远的生命，因此我得到永生的盼望跟确据，我不再害怕死亡。当我做噩梦的时候，我就呼求说，耶稣救我。有一天当我躺下来要睡觉的时候，有一股很大的火，有很多的偶像来攻击我，哇，我很害怕。那个时候我就呼求耶稣说，耶稣救我，救我，心中不断的呼喊耶稣救我。那个时候那一群偶像，那个火就离开我逃跑了。这是我生命里面信耶稣的经过，面对偶像这样的一个诠释，我跟他断绝了关系。 我就跟耶稣说，主耶稣，我已经相信了你，我以前所拜的神明呢，现在跟我没有关系了，求你保护我，我是属于天父的儿女。很奇妙，我的生命就越来越喜乐，越平安，我的身体也渐渐的越来越健康。17岁的那一年圣诞节，我就接受了洗礼。当我受洗以后，应该说我信耶稣以后，我就开始喜欢回家了。上帝要我 跟我的家人传福音，我就开始不断地为我的家人祷告。当我寒暑假回到家里，我就会常常借机会跟我家人做见证。当我回到台南呢，每一次做礼拜，我就很认真地做笔记，牧师讲什么我就写下来，然后我就写信回家给我的祖父，告诉他牧师这样说这样说。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一些很感动的经文，我就写信回去给我的祖父，说圣经这么说这么说。好，哎，他们知道我在教会，我告诉我的家人我在教会很快乐。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也会找机会带我的弟弟妹妹到教会去。我觉得很感谢主，我的脾气本来非常的暴躁，我常常会发脾气，我甚至会拿刀追人的。我觉得很感谢主，当我信主以后，我看到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信实、恩慈、节制、忍耐。我就会想，主耶稣，我要学习你的温柔，所以我求主耶稣一点一滴的来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脾气。感谢主，后来我的堂妹跟我说，姐姐，你怎么变得很温柔了？我说，哦，是吗？我说，那应该是耶稣改变我咯。这个就是主在我的脾气上改变我。我从小觉得没有人爱我，很像世界的人都欠我一样，父母亲欠我的债一样啊，别人对不起我。我从来不会讲谢谢你，对不起。但是当我信耶稣以后，有一天牧师在讲道，他说，如果你说你爱上帝，你却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说你爱上帝呢？哇，这一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我的心里面一样。我就跟耶稣祷告说，主耶稣，你知道我心里面恨某某人，恨我的弟弟，恨我的爸爸，求你原谅我，我需要用你的爱来爱他们。然后我就写信给我的弟弟，跟他和好，告诉他我爱他。从那时候起，我跟我弟弟的感情非常好。然后我看见我怨恨我的父亲，我就写信给我的父亲，我说，爸爸，我信了上帝，我知道上帝很爱我，我也知道上帝很爱你，请你原谅我，我心中对你的怨恨，求你原谅我，我爱你。我跟我的爸爸和好了，我的爸爸跟我的关系也改变了。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上帝，他让我的生命改变。我知道上帝很爱我，我的心常常被他的爱感动的流泪。我开始会去爱别人，我也会讲对不起，谢谢你。我会对父母的爱献上感恩，我会知道父母很爱我，虽然我从小不明白他们爱我。我为他们祷告，求上帝能够让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位爱他们的上帝。我的爸爸妈妈本来常常吵架的，后来我去做礼拜，听到牧师讲到说，夫妻要彼此相爱，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要顺服丈夫。回去我就跟我的爸爸妈妈讲，在吃午餐的时候啊，我就跟爸爸说，爸爸，我们的牧师说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啊，然后妈妈，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要敬重你的丈夫。我对我的父亲说，爸爸，妈妈煮的菜哈， 如果很好吃的话，你要赞美他说，嗯，你好棒哦，你煮的菜很好吃哦。如果煮的不合你的胃口的时候，请你不要讲话，默默的吃就好了。我的爸爸听了就笑一笑。后来我不断的为父母的婚姻祷告，我发现他们的关系也改变了。这实在是很奇妙。当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讲员，那个牧师说，中国人啊，很少人信耶稣。有一个宣教士叫做戴德森牧师，他19岁就从英国到中国大陆传福音。他说，如果我有1000磅的阴茎，我都要给中国人，自己不留下一分。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我都要为中国人舍了，自己不留下一条。我心里面就想，我是基督徒，我是中国人，难道我不应该把我的生命献给上帝，向我的同胞传福音吗？正如我第一天到教会，我教会的哥哥跟我讲，你们客家人很少人信耶稣，你应该跟他们传福音。所以这样的一句话就摆在我的心里面。我跟耶稣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你，当一个传道人，求你接纳我，使用我。所以我信耶稣第二年，我就决定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主，一生要给他使用，因为他把我的性命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从绝望里面拯救出来。我觉得很感谢主耶稣，当我信耶稣以后，我一直很单纯的信心来跟从他，来相信他，来仰望他。虽然我也怀疑过，耶稣真的从死里面复活吗？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讲法。后来圣灵光照我，圣经所讲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真的。如果上帝是骗人的话，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一句话就不真实，就不值得再看了。所以我心里面就相信说，我很多事情不明白的，请你教导我，求你来指教我，也求你来帮助我，知道如何更认识你，更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所以我就愿意这样子的每一天来亲近上帝。每一天早晨我就会读圣经祷告，我也会看很多的属灵的书籍，去追求更认识耶稣。我把我的生命每一天交给他。我记得我每一天的祷告都会有一句说，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求你带领我的脚步，求你每一天每一天的来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这是每一天我跟耶稣的祷告，每一天我为我的家人信耶稣祷告，我为我的亲戚朋友祷告，我为我的同学祷告。不论到哪里，我就是介绍人家信耶稣。在我的包包里面，我都会带着福音单张，我会带着小本的圣经。不论在学校，不论在车上，不论到哪里，我都把握跟人家分享耶稣。我觉得很感谢主的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做校园团契的主席，就在我信耶稣的第二年。然后那时候主任教官把我叫去，因为他说在学校不可以有宗教的活动。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在台南卫理堂聚会，那个需要校园团契，我们每个礼拜四放学后就是有聚会。当主任教官把我叫去的时候，他要我把 同学的名单给他。我心中就祷告，我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知道怎么做。如果我把名单给他，他一定会找这些同学的麻烦。然后我没有把名单给他，我说教官，我们在那里只是唱诗歌读圣经，我们没有做不法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不对的事情啊。后来主任教官也放了我一马。那感谢主，在高中的时候，我常常跟一个我最要好的同学传福音。哇，他常常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到书局去看，去买书。他就专门找看手相、看命相、看面相、算命的书。他很喜欢算命，然后我就常常跟他传福音，要把他带到教会参加团契。他就常常跟我辩论，常常就是辩论的面红耳赤的。我礼拜六的时候，我就会到他家去。然后他家，他的爸爸是邮局的局长，他的家在二楼，我都要经过他的办公室，打开一个小门，然后到上面去。我每一次进去的时候，因为他是闽南人，我都叫他阿伯这样子，然后他就告诉我，我的同学在楼上，然后我就赶快一溜烟的就往楼上跑。然后我为了要带他到教会，我就住在他家。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个阿伯就在我的面前把一叠的中信月刊一些福音单张当着我的面丢在垃圾桶里面，然后警告我的同学，如果他去教会就打断他的腿。可是感谢主，在高三的时候，我这个同学决志信主了，到今天他跟他的丈夫、他的家庭成为一个非常爱主、传福音、很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也奉献给主了，他们家也成立了家庭的教会。所以非常奇妙的，到了20年后呢，这个曾经说要如果他的女儿信耶稣要打断他的腿的这个阿伯也受洗了，这个伯母也信主了，这个伯父呢，这个林伯伯，他在心脏病开刀开过3次的心脏手术，心瓣膜已经腐烂，非常危急的时候，上帝垂听了祷告，拯救他，医治他，今天他仍然活得很好。所以非常的奇妙，在我高中信主的时候，神让我结了一个福音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就是献给上帝的。我发现上帝不但改变我的生命，他也让我的生命能够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朋友的祝福。我觉得很感谢上帝的是，让我就是从一个很自私的人，成为一个会用上帝的爱去爱别人、关心别人的人。我觉得很感谢上帝，我的家人看到我生命的改变，他们知道这位上帝很好，他们也愿意听福音。我的妈妈现在也会听福音，她也会有问题的时候要我为她祷告。从我的家人这样说我是一个叛徒，我是一个叛教的孩子，成为他们接纳我，让他们看到我生命的转变，知道这位上帝他改变我的生命。我觉得很感谢上帝的是，我23岁那一年在海里面，屏东的青蛙石海水浴场溺水，差一点死亡，我昏迷了大约7个小时，神把我从大水里面拉上来，神拯救了我的生命。我再一次把我的生命献给主，说主啊，我的生命是你再一次给我的，现在我要为你而活，我要好好的传扬你。那次溺水以后，我得了中耳炎，我得了气喘，但是上帝医治了我。 那时候我没有声音，我讲话没有力气，我没有办法唱歌。我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要传扬你，我不能没有声音啊。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上帝医治我的气喘，然后给我更好的声音，让我能够继续的传扬他的大能。我觉得很感谢主的是，在我的生命里面，上帝给我很多的天使来帮助我。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我，他们鼓励我，开导我，为我祷告。我跟上帝说，求你使用我的生命，也让我成为别人的天使。求你使用我的生命。感谢主，从信主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30年了。上帝让我走过高山低谷，每一次当我觉得我软弱的时候，我就想到有很多人为我祷告。有一个姐姐，她常常会写信给我，我痛哭流泪的时候，我心中觉得痛苦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走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接到那位红姐姐的信。她鼓励我，她用圣经的话帮助我，我很感激她。在我信仰的旅程里面，我遭受到很多人的讥笑，我遭受到家人的排挤，可是上帝帮助我。因为当他们还不认识的时候，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们会反对，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真神上帝，他们不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创造我们人类生命的主，所以他们会讲他们所拜的才能够帮助他们。事实上，我知道我从小拜的没有办法帮助我，没有办法给我平安，没有办法解决我对死亡的恐惧，没有给我没有答案，对于未来的生命，我将来要去哪里，没有答案。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让我看到他是我生命的主，他给我盼望，他让我胜过罪恶，他让我胜过死亡的权势，他让我知道他就是通天的道路。所以亲爱的朋友，在你面临到信仰的问题，你生活上你有什么困难，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耶稣他了解你，他爱你，他的爱要深深的触摸到你心灵的深处。世界上的金钱、名利、地位、丈夫妻子的爱、父母的爱、朋友的爱，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心，但是只有上帝的爱能够深深的触摸到你心灵的深处，只有上帝的爱能够满足你心灵的那种空虚、寂寞和孤独感。这位上帝，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你同在的，他不是要等到你到庙里去才可以向他祈求。这位上帝，不论你走在路上，你坐下来，你躺在床上，只要你随时随地跟他讲话，跟他呼求，他就会回答你的，他就会帮助你的。这位上帝的爱可以充满你的心，可以四面环绕你，可以把你抱在他的怀里的。我在祷告的时候，上帝跟我说，我爱你。我听见他跟我说，你是我所爱的女儿。我被上帝的爱感动得流泪。上帝的爱能够触摸到我心灵的深处，我的意念他都知道，我的想法他也知道，我的短处、我的软弱、我心中的一切痛苦、快乐他都知道。他能够分享我的快乐，他也可以分担我一切的痛苦。 他能够将我心里面所愿的能够赐给我。亲爱的朋友，不论你在任何的境况里面，这位上帝他深深的了解你，只要你跟他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这样说：亲爱的天父，我在这里，你认识我，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向你祷告，我心里面很多的难处，很多的痛苦，我没有人可以诉说，但是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来解决我心中一切所有的苦闷，一切的难题，求你为我解决。我心中的罪恶，求你来赦免我。求你进到我心里面，做我的救主。求你听我的祷告，帮助我更认识你。求你带领我走又新又活的路，走永生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难题，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广播电台，我们会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也会为你祷告。你也可以自己每一天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你把你心中所有的问题就可以像跟人讲话一样跟他诉说。很奇妙，耶稣他要做你最好的朋友，他会听你所有的话，他也不会跟别人讲，不会把你的秘密宣扬出去，就是这么安全，那么可靠。这位上帝要帮助你，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或许你说我没有问题，我很快乐，没有关系，他也一样爱你。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完全接纳你，完全爱你，就像他爱我一样。他不看我是一个不可爱的人，脾气暴躁的人，是一个充满怨恨、嫉妒的人，骄傲的人。他改变我的生命，他让我越来越可爱，他让我越来越快乐，他也能够一样的帮助你。愿这位上帝成为你一生最好的朋友，成为你的救主。愿上帝祝福你，也祝福你的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块分享的生命故事是张元梅传道的生命故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这非常特别的一个时光，我们聆听了张元梅传道，从他成长的历程当中，从他从小身体并不是很好，常常跟着母亲跟着祖父进出庙宇，甚至还过继给土地公做孙女。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仍然找不到平安，直到有一天因着福音单章上说若有人相信耶稣就能够得着永生，这带给他极大的盼望。虽然是长大之后，他才有机会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也经历这个信仰在他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改变，但是如今已经成为传道人的张元梅，他却很乐意的，而且很有把握的告诉许多许多他认识的人，甚至透过麦克风告诉许多不认识他的人，关于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作为。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你也能够因着认识耶稣而心里有完全的平安，因为神说爱既完全就不惧怕， 在爱里是不会有惧怕的，唯独在耶稣的爱里是不会有任何的惧怕感的。因为不论环境如何的波涛汹涌，我们都因着有主的爱而相信他不会撇弃我们，也不会丢下我们，更能够带领我们安然经过每一个高山低谷。因此呢，真的盼望透过这个特别的时刻，聆听来宾的生命故事，你也能够有机会省思现在自己生命的光景。衷心的盼望你能够体会，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或者我们是不是还看得到前面有路可走，只要我们的心愿意向着主耶稣敞开，将我们的重担卸给他，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主耶稣是能够使我们得着真正安息的主，并且在他的爱与恩典当中重新的得着盼望与信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也就是张元梅传道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见证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也得到上帝美好的祝福。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卡带，欢迎你跟我们来联络，你可以使用电话或者传真或者来信来询问。你可以来电话拨到 2754-1144 2754-1144， 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 如果您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在前面拨02。我们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哦，所以你的来信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另外呢，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透过圣经函授课程有系列的陪伴你一步一步认识基督信仰。因此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也欢迎你使用刚才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在这里啊，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当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在这里跟你说声再会了，深深盼望在未来这个礼拜当中的每一天，你的生活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喽。
我是空谷的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说声